刚才我们听到亦都看到关于福音的记载，你看到些什么呢？你看到的是演技啊，是道具啊，是服饰啊，还是真与假呢？其实我们看只不过是帮我们去听，听的就是教会两千年来去记载关于耶稣苦难的事迹。这个事件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以色列。在今日堂区的备证当中，我亦都街同堂区部分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寻找这个信仰的根源，就是耶稣苦难的事迹。他被钉死之后埋葬，只是短短的几十公尺的距离，不过这个被埋葬的地方在今日成为了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去朝圣的地方，因为那里成为了一个空了的坟墓。在那一度，人不再找到任何的遗体，但是成千上万的人就去纪念曾经在这个地方死过、被埋葬过的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聚，就是透过这个礼仪性的方式带我们去到这个神庙的地方，作为人神他经历了我们的死亡，同当时的人一样，以他们的风俗习惯被埋葬在墓穴当中。不过从信仰当中我们得知他已经复活过来，他离开了他的墓穴，就好像从前他复活拉匝禄的时候一样，他叫拉匝禄从坟墓里面出来，而他自己就独自去完成这个事件。在圣经里面其实没有人见到、没有人知道耶稣怎样复活过来，因为按照犹太人自己的传述，他们那些士兵睡了觉，半夜三更他的门徒来偷了他的遗体。但是为众多的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他们就是说耶稣复活过来，那些士兵吓得很害怕，他们走散去。而从门徒的反应，他们初初见到耶稣的时候那种的惊惧、那种的害怕，可以知道并非是他们将遗体偷走。因为当中的描述是很一致的，大部分的人都不认得这个复活了的耶稣。如果他们是偷了遗体的话，他们应该直接就写啊，主就在他们当中复活了，他们认出了耶稣，而不是好像我们平时所听到的他们不认得他。耶稣从死亡之中复活过来，带给我们信仰的希望。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聚，就去纪念这个事件的开始。不过我们都尝试跳入他的时间线当中，今天我们专注去默想他的苦难， 他在山园的祈祷，他祈求的时候明明这样去表达了我们人性的那种渴求，想脱离死亡和痛苦。不过他亦都展现了一份真正的信德和服从，就是将这个决定权最终交给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都很相似耶稣，不过我们往往就停留了在人性的层面，而缺乏了这一份对父的信赖。我们的能力想扭转自己的命运，脱离一切的困苦、死亡、惊惧，不过耶稣所展现给我们看到的人性光辉的一面，就是他面对这些种种的困难、考验、挑战，甚至是面对死亡的恐惧。因为他知道不是单靠人的能力能够战胜，而要靠天主的恩宠，所以他祈祷。在祈祷当中听到的好像是一种和天主的交易，希望天主都听他说，不过同时他亦都表达对父的那份顺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实在都要学习这一份祈祷的心态。虽然很多时候所面对的事不是心甘情愿，甚至我们会厌恶憎恨，不过让我们面对这些境况的时候，不要离弃祈祷的方法，去帮助我们能够得到力量，得到恩宠。天主父会因着我们苦苦的哀求、全心的信赖，而去成就更美好的事。这个美好的事就是在耶稣死了之后，他仍然怀有希望，在希望当中去等待上主在他的生命里面展示更大的奇迹。他自己并非透过他人而从死亡当中翻回来这个世界。我们就是怀着这份的信仰，一起去参与这个礼仪，去纪念这个愿意为我们受苦的耶稣基督。就让我们将我们生活的各种苦况、我们的痛苦、我们对死亡的惊惧，无论是因着自己的亲人友好的离世，又或者是我们自己身患恶疾而面对死亡的威胁，就让我们结合于愿意为我们去死的耶稣基督，透过他苦难十字架的标记，再一次向我们在天的父讲出同样的说话：唯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父，让我们都将我们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你能够真正地去完成一切。愿天主的名时常受到赞美，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无论在顺遂困难当中，都能够光荣我们在天的父。